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要来讲但以理书第七章。他说巴比伦王伯沙沙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伯沙沙元年就是主前553年，但以理差不多是68岁的人了。很清楚的是说，但以理这个异象啊，是在他梦里面看见的。神把这个异象给我们的时候呢，可以是在梦中啊，也可以是在醒着的时候。譬如说在9章23节里面呢，他说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异象。这个地方呢，加百列给但以理解释这个异象，是在但以理醒着的时候。异象常常是神把一个特别的对于未来的启示呢，借着在梦中或者是在醒的时候给受启示的人看到。我们知道但以理他是一个解梦的人，前面但以理为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王解了两个梦，在第七章的时候呢，他自己呢就在梦中看见一个异象，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又看见一个异象，第九章的24到27节呢，他又看到一个异象，然后到第十章的4节，一直到12章的最后呢，但以理看到的是第四个异象。神借着异象要让但以理知道很多他在以后在整个世界他的工作。但以理在第七章的异象里面呢，他说他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这个大海呢，指的就是地中海。所以在但以理书里面的这个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兽呢就从海中上来，这个四个兽所代表的国家呢都是在地中海的周围。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四个巨兽所代表的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还有罗马，他们都是在地中海周围的领土上征战。在这里他看到说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这第一个兽很明显的就是指着巴比伦，因为狮子跟鹰啊刚好是巴比伦的象征啊。那这里提到说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个似乎呢是形容尼布甲尼撒，我们记得他曾经有一阵子呢像兽一样在野地吃草，后来呢神把聪明智慧，就是神把意识呢又归还给他，所以他呢就恢复了正常。尼布甲尼撒经过这一些教训之后呢，他可能呢就比较不像兽那样子的兽性，而是比较有人性，所以相信他后来的作为呢就不会像以前那样的傲慢，那样子的像兽一样那样的残暴。第二个兽呢在第五节里面提到说，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夸而坐，口齿内泄着3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这个第二兽呢指的就是马代波斯。他提到说这个兽旁夸而坐，有的圣经的翻译就是说他的一只脚高过另外一只脚。我们知道马代波斯呢，他是由两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是马代，一个是波斯。马代是先开始的，波斯是比较后面才兴起的，但是呢后来波斯的民族的力量呢却超过马代，所以历史里面呢直接就称为波斯王国。那他提到说口齿内携着3根肋骨，很可能是指着波斯所征服的巴比伦、埃及还有利迪亚这三个当时很大的国家。波斯过了以后呢， 第六节他说，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这个兽呢，既然它像豹，那这个豹子是非常快的一个动物，豹子上面再添了四个翅膀。我们有一句成语叫如虎添翼啊，你可以晓得它是速度非常的快。这个豹代表的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起来的时候啊，从主前334年到主前330年，只有四年之中呢，他就建立了希腊的王国。这个王国包括了当时的希腊、埃及、以色列、叙利亚，甚至向东到波斯，他是非常快的速度就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的王国。这个豹的背上呢有鸟的四个翅膀，我们知道后来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呢，他的国就分作四个国家，这个就是四个翅膀。那么第七节他说，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第四兽呢，但以里面描写它像什么，只是说它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所以呢，这个兽呢，很可能是前面的三个兽的一个混合。我们知道这提到的四个兽呢，就相当于但以理书第二章里面提到的金头、银胸、铜腹、铁腿。那这个金头呢是巴比伦，银胸呢指的是马代波斯，铜腹指的是希腊，那么铁腿呢还有半铁半泥的脚指的是罗马帝国。所以第四兽呢指的是这个罗马帝国。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第二节描写到这个兽的时候呢，他提到说，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这个似乎他前面的三个国度的力量都由他承接下来。接着这四个王国完了以后，但以理的意象里面呢，就继续看到一个永远的王国要来。在第九节说，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能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毁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里提到宝座上呢坐着亘古常在者，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让我们想到在以西结他所看到的神的宝座的时候，那旁边的基路伯他行动的时候有轮子好像烈火一样。在十三节里面提到说，有一位像人子一样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毁去，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知道在人的国度到了尽头的时候，主耶稣要在地上呢设立宝座，敌基督就要被丢在火中焚烧，然后这个世界呢要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既然这四个巨兽跟将来神永恒的国度基本上它的信息跟但以理书第二章是一样的，为什么要给两次？在第二章的时候啊，是因为巴比伦这个国度刚刚开始，尼布甲尼撒是他的头一个王，神的启示里面尼布甲尼撒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王，所以巴比伦国度刚开始的时候呢， 神就给但以理一个意象，让他看到主宰世界的是神自己，也让他看到在神的计划里面是这样子。在第七章的时候呢，也是伯沙撒元年，但以理是68岁的时候，到了但以理82岁的时候，也就是在第五章所记载的伯沙撒，他因为狂傲而被马代波斯的军队攻进去的时候，中间相差不过14年。所以伯沙撒这个王上任的时候呢，也是巴比伦的气数尽了的时候，神呢等于在这个时候呢，让但以理知道说另外一个国度就要兴起来了。那这个国度呢，就是神要讲的这个熊。所以神就先给但以理看到有鹰的翅膀的狮子，这个动物就是巴比伦，然后接着让他看到这个熊要来的这个国度。接着有关希腊的记载呢，只有在第六节一节里面，然后接着呢他强调第四个兽的可怕，特别是第四个兽当中要起来这个小角，这个小角它所代表的就是敌基督。在整个末世发生的事情里面呢，它是占一个非常显要的角色，所以神在这个时候要让但以理知道这件事情。假使你再看第八章的时候呢，那就更有意思了。第八章意象的时间是发生在伯沙撒王在位的第三年，但以理差不多是70岁。这次他看到的意象呢，是在他醒的时候，在第八章的第三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公绵羊站在河边，两脚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长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里公绵羊的意象呢，指着就是马代波斯，因为后来天使加百列跟他的解释呢，就在第八章的第19节，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定期，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那这个马代跟波斯王呢，它是有两个角，后面出来的角是高过前面长出来的角。我们知道马代族啊是开始，但是波斯族呢是后来居上。接着在第八章的第五节呢，他说，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在21节，天使长加百列跟但以理说，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及他。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在主前323年的时候死了，那死了以后他没有后代，所以呢他的帝国呢就被他手下的四位将领所瓜分。在小亚细亚的部分跟埃及的呢是多利买，在马其顿跟希腊本土的呢是加山达，那吕西马古他是分得小亚细亚部分的土地，包括皮推尼西部、普吕加、美西亚、吕底亚和色雷斯等地。那么西流谷分得叙利亚、以色列跟米索不达米亚的地方。这个西流谷王朝给以色列人非常大的痛苦。那么第七章就是但以理在68岁的时候所看到的意象呢，基本上跟第二章的意象是一样的。为什么第八章神要再一次跟但以理启示一次，而且这次看到只有两个，一个是公绵羊，一个是公山羊。我们知道第八章是回复到用希伯来文，那所以第八章是特别对以色列人来讲，因为神要给他看到公山羊的朝代，也就是第三个朝代，就是希腊王国的兴起，特别是后来从这个四个角里面又长出一个小角，因为 这个小角是代表西流古王朝里一个王叫做安提亚哥伊皮芬尼，他要给以色列人很大的迫害。所以呢，第八章就特别要强调这个要来的希腊王朝对以色列的影响。虽然在希腊出来的时候但以理早就死了，但是在希腊国家还没出来以前的神乐意把这个意象向他所爱的仆人来沟通，让他知道神自己要做的事情。而且因为关乎的是他自己百姓的事情呢，所以但以理在第八章的27节他说，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但以理为他自己本国的子民所将受到极大的迫害非常的难过，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呢，昏迷不醒，病了数日。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回到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特别来看这个小角，然后我们再回到但以理书第八章来看这个公山羊，也就是第三个国度的小角，来看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首先回到第七章，提到第四兽，这个兽呢头上有十个角。到第八节他说，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24节解释说，那个十角呢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个王，然后其中又长出的一个小角呢，就是以后要兴起的一个王，他要把其中的三个角拔出来，就是说他必制服三个王。我们记得在第二章的意象里面呢，这个是金头银胸铜腹铁腿，这个铁腿后来就变成半铁半泥的角，角的指头呢是有十个，所以第四个巨兽最后的时候呢，它头上要有十个角长出来，就相对于前面的那个十个脚趾头，而且呢其中会有一个角制服了其中的三个王，成为这个第四兽所代表的这个国度的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呢他有什么样的特长呢？这个领袖就是我们讲的以后要来的敌基督，也就是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的那个海兽。第八节他提到说，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他有像人的眼呢，象征说这个兽是有人的精明干练，可是呢他同时也是一个说夸大的话。这个夸大的话呢，不只是在人面前的骄傲，他等于在神面前的这个自夸，就是他是一个亵渎神的人。那么这个小角呢，天使对但以理的解释呢，在20节说，形状强横胜过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根骨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在25节他说，这个小角呢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护他手一载两载半载，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所以这个角呢，他是会胜过神的选民，指的是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他这里提到说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节期跟律法呢只有以色列人需要遵守，我们像外邦人，我们并不遵守以色列的节期，我们也不守他的律法。而且他说圣民呢，这些以色列人必交护他的手一载两载半载，有三年半的时间，这是指着在大灾难的七年当中的后面的三年半。因为前面的三年半的时候，我们记得第一印打开的时候有骑白马的要出现，这个骑白马的指的是一个敌基督，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小角。他出现的时候他是带着弓但是没有箭，还要胜了再胜，换句话讲他会提供给以色列人保护，以色列人可能会跟他订立和平条约，所以呢他似乎好像能够保护以色列人，但是后来呢他转过头来就开始逼迫这些以色列民，有三年半的时间，非常可能是在后来的三年半。最后啊，以色列人的拯救是要从神而来了，就是这个根骨常在者呢要为他们伸冤， 那这个时候呢，圣明德国的时候就到了。这个小脚呢，它最后不是用人的手让它不见了，是神的工作把它挪掉了。那么第七章提到的这个小脚是提到第四个兽，这个小脚呢到现在还没有应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八章，就是眼中有一只大脚的公山羊，这个脚折断以后呢，它从脚的根上呢向天的狮王长出四个灰长的脚来。后来呢，四脚之中又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成为一个强大的脚。这个小脚呢，指着呢就是西流古王朝出来的安提阿哥伊皮芬尼，这个是在希腊王国，就是第三个王国出来的小脚。我们来看他怎么样的描写。在第八章的第九节，他说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隆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反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反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反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在接下去的22节到26节，加百列就对这个小脚做了一番的解释。那我现在不去念这些解释，我们现在就直接来看这个意象。这个小脚呢，它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甚至呢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就是他除掉常献给耶和华神的燔祭，毁坏耶和华神的圣所。从赤经的马各比传上卷里面呢，我们可以发现这段时间发生的历史，大概是在主前175年安提阿哥伊皮芬尼登位，到主前134到105年之间，约翰叙尔堪作王期间，在巴勒斯坦犹太人的遭遇。这里呢提到呢，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国度分裂，西流古王朝统治了巴勒斯坦的地方。那故事呢主要是集中在安提阿哥伊皮芬尼的身上，他是西流古王朝的暴君，为了统一他的国度呢，他极力推行希腊文化，要求整个犹太地呢都要披上希腊文化的色彩。主前168年的七司流月，也就是现今的12月25日呢，是一个关系重大的日子啊。安提阿哥派人呢杀了一头猪，在圣殿的祭坛上献给希腊的丢失神，不但侮辱了圣殿，他还毁掉了所有摩西的律法锁定的节期跟礼仪，不准以色列人行割礼，凡是违反者呢都要处以死刑。所以就引起了一连串的暴动啊。一个祭司的家庭叫做马提亚，跟他的五个儿子呢带领了一批犹太教中近前的人呢，他们就开始来反对安提阿哥伊皮芬尼。最后他们成就了许多神迹性的胜利，终于打垮了安提阿哥伊皮芬尼的势力，将他逐走。在主前165年12月25日洁净圣殿，这个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0章22节所记载的修殿节，在犹太人呢他们叫做 Hanukkah。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呢，就是圣殿遭受到污秽的时间呢有三年之久。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的时候呢，天使对但以理说呢，这些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跟军旅践踏的意象呢，要到几时才应验？他说要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其实原文是讲说2300个黄昏和早晨，犹太人在黄昏开始的时候呢，就要在祭坛上面来献燔祭，那么到早晨的时候要再献一次燔祭。 在但以理书第八章这里，他提到除掉长线的繁祭有多久呢？他说有2300个黄昏的繁祭和早晨的繁祭，所以呢他其实呢指着呢就是1150天，不是2300天。那么我们刚刚知道历史上实际上发生的是有三年之久，360天一年是有1080天了，1150天呢减掉1080天有70天之久，就是当以色列人把伊庇芬尼的势力赶走以后呢，花了70天之久才把所有的制度全部恢复过来。就像在26节所说的，这2300个黄昏和早晨的异象是真的。那么安提阿哥伊庇芬尼，他跟但以理书第七章提到的这个小角很像的地方呢，第一个他自高自大，以为高过天象之君，甚至他是亵渎神，把自己摆在比神还重要的地位。而且呢在23节提到说他是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表示呢他是相当的诡诈的人，有人的干练聪明，事实上他是谋杀了他的兄弟取得王位的。所以24节讲到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还有呢他要任意而行，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表示说他要给以色列人很多的痛苦，给他很多的迫害。25节说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至终却会因人手而灭亡。在马克比传下卷第九章第五节到第十二节，记载到安提阿哥伊庇芬尼要死的时候的光景，我念给你们听。但无所不见的主以色列的神，在冥冥中降给他致命的灾祸，他的话将从嘴唇里发出来，他的脏腑立刻就受了剧烈的疼痛，他腹内已经患了不能治的病，不过他仍是盛气凌人，他的骄傲比以前更甚，他恼恨犹太人如同喷火，他命狱者赶快的进行，车行如同射箭一般，他从车上掉下来，遭了这重大的倾倒，使他的骨节脱落，这时候他仰卧在床上，需别人来抬他，随后这不前进的人身体腐烂，肌肉脱落，有成群的蛆虫爬出来，活受痛苦，这种臭味使全军的人无不掩鼻，这人曾想要用手摘取天上的星辰，如今因为臭气难闻，甚至没有人愿意理他。所以我们看到安提阿哥伊庇芬尼的死呢，不是人手所带给他的刑罚，这个也是但以理书第八章25节提到的。那么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发现呢第八章所讲的这个小角跟第七章所讲的这小角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们都很聪明，他们都在神面前自大，说夸大的话，他们都逼迫犹太人，他们都是用诡诈的方法取得地位，他们也都是非因人的手使他们从位置上下来。可是呢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因为第七章讲的小角呢是在第四个巨兽，也就是第四个王朝发生，第八章所讲的呢是在第三个王朝，就是在希腊帝国的时候所发生的。那为什么这两个这么像，圣经花这么多的篇幅来记载？你有没有发现啊，对于越重要的人物啊，圣经要介绍的时候呢会给他预表，我们知道主耶稣有很多的预表，那么在这些坏蛋里面呢只有敌基督啊是有这个预表。所以我们从第七章里面看到将来这个第四兽十角里面会再长出一个小角，这个小角呢是将来要出现的敌基督。因为这个敌基督在将来的时候呢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在第八章的地方呢圣经就用希腊的一个暴君安提阿哥伊庇芬尼来做他的预表，让我们看到将来要出现敌基督比安提阿哥伊庇芬尼所做过的事情还更加的可怕。